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 主耶稣的生平事迹与关键时机的讲义，前面还有，我们没有新的讲义，就是以前的讲义。今天我们要看讲义的第五页下面这里，耶稣基督受试探这一件事。我们用几个礼拜来讲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啊，可是我将把比较多的重点放在讲他的生平事迹里面的关键时机。我用的这个词我跟大家提过，就是从被称为解经王子的那个弟兄 Campbell Morgan， 他写的一本书就叫做主的生平的关键时机啊。我想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主耶稣的一生的事迹是很好的，因为在主的生命事迹里面，当然每一个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里面都包含有宝贵的教训、宝贵的真理，也有很好的应用。任何一个故事我们都应该要熟悉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课程里面让每一个福音书所记载的故事我们都详细的叙述。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别的场合里面我们会提到，比方我们不时的提到撒该的故事，有时候提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或者一些别的。可是我们这一次用短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会多一点讲到这些他基督生平里面的关键时机。称为关键时机，因为耶稣的一生有一些事情跟他的整个救恩跟神想要借着他成全的救赎的旨意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而且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关键的，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列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那摩根弟兄列了七样生命中的关键时机。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答案，也许有一些别的也应该列在里面。可是我想他列的也大致上是多半的人都会觉得最要紧的了。那今天我们提到关于耶稣要开始服事之前他受试探，我们上一次那是好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耶稣受洗，那是很要紧的事，因为为了这一件事神在旧约时代就一直的预备这一件事。旧约圣经有好几处预言，有一位要在主的面前来预备道路的，讲到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来要为主预备道路，要把基督正确的清楚的显明在神的百姓的面前。那他让基督显明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洗礼，所以耶稣自己受洗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那上一次我们用整堂来讲这一件事，也因此应用到我们身上，讲到我们也受洗的这一件事。那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基督受试探，当然也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是救赎里面很要紧很根基的一件事。我要请大家读好几处的经文，请先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有没有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用神的话 来回答魔鬼，胜过魔鬼的试探。现在魔鬼也学他用神的话试探他，所以不要以为只要引用神的话都是对的。主耶稣还是用神的话回答他。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圣经，我们要大家要更整体的认识圣经，不要只习惯于一节一节的了解或者应用圣经。因为在这里耶稣胜过他，是因为他没有否认魔鬼用的是圣经的话，可是他告诉他真理有另外一面，真理有另外一面啊！你一定要认识这样真理的两面，你才能够完全的胜过魔鬼的试探。第八节，耶稣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你看，主耶稣三次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也许有的人说，我才刚信主，或者我圣经不熟，我怎么知道遇见事情的时候要用哪一句圣经的话？所以很多基督徒遇见事情都打电话找牧师，要问牧师给他一句神的话，那样很危险，万一你找不到人，你就糟糕了。我告诉你，我相信你不需要这样想。你知道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这三段经文并不是分散在这本圣经里面相隔好几百页的地方，不是的，它只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的五页的范围里面。你知道不知道这三处主耶稣引用来抵挡魔鬼的经文全部都在生命记里面，而且有两处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处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知道吗？我觉得我下面讲的不是圣经的话，我也不敢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话，可是我个人相信那一天早上主受魔鬼这些试探的时候，那一天早上主晨更的时候读到生命记，我相信。也就是说你晨更的时候你读的经文不需要太长，对不对？你那天灵修的经文也许一张圣经两三张圣经，你应该要相信够你那一天抵挡魔鬼的试探。主会安排这些事，你要相信。我知道魔鬼给他的试探，主耶稣也可以引用别的话抵挡他，可是主引用的全部集中在那里。我个人相信因为他刚好在读那个经文，或者刚好在想那些经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可是至少在我的经验还有许多神的圣主的经验里面，大致上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灵性非常高超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事实上灵性高超的人有他更严苛的试探，不时的有走了许多年甚至侍奉主甚至别人认为很属灵的人在一个试探里面失败，对不对？可是一个很年幼的基督徒，我讲的不是一般的年幼，是指的属灵的生命年幼的基督徒，一样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我有时候这样想，主耶稣提到我们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台风过后你看树有的树枝被折断了，有的掉到地上。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这么小的嫩枝掉在地上的，多半都是大的枝子折断，对不对？如果它不谦卑一点就容易折断，如果它平常经过修剪也许就会好一点。所以不见得你细嫩就容易出状况，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那我要请大家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下一卷书，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用很简短的话，十二节跟十三节， 虽然很简短，并不表示它重复了，因为那里面至少有一个字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写的。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短短两节，其实有几件事情马太跟路加都没有记得。一个就是他在旷野的时候还有野兽在旁边，我不知道什么野兽，可是说有天使来伺候他。可是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里有一个字是马太跟路加没有这样讲，所以说圣灵把耶稣怎么样吹到旷野去，别的地方说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那表示那是神主动的作为，并不是，你要弄清楚，并不是魔鬼来试探耶稣，是神把耶稣驱去给魔鬼试探，你知道吗？有的人这样讲说，主耶稣差不多是这样，他去跟魔鬼挑战，说来吧，你曾经胜过亚当，现在来吧，试试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事，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这是圣经讲的。可是在这里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所做的跟我们将要应该要做的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告诉我们要祷告说，求你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对不对？主要我们躲避试探，可是神的儿子曾经自己跑进试探里面为我们赢得试探，因为那个是救赎里面很关键的事情。当年亚当所失败的，基督要在这里得胜，他要在这里得胜。有一位作者，他把圣经的一段话把它说成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这本书，有的人觉得那是一本译本，其实它不是圣经译本，Message Eugene Peterson 写的。他在罗马书5:18，他这样写。我先把我们的和合本怎么样翻译这一段经文给大家读一遍。罗马书5:18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他的意思说，因着亚当一个人的过犯，我们都因此被定罪，照样现在因基督一个人的所行的义，众人也就称义得生命。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Eugene Peterson 把他说的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他是英文的。他说就像一个人做了错的事情，就把我们就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麻烦，包括罪跟死亡。现在另外一个人做对的事情，就把我们从麻烦里面拯救出来。他说，而且还不只是把我们从麻烦里面拯救出来，还赐给我们生命。一个人跟神说 no， 跟神说不，就是许多的人进到错谬里面。照样现在有一个人跟神说 yes， 说是，就把许多的人带到对的光景里面。这样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基督受试探就是这样。当年亚当在伊甸园受了试探，他失败了。我们人类各样的麻烦咒诅，我们有许多的苦难，这个世界的变迁，包括死亡，都是从那一次的事件来的。无论你同意不同意，那就是一个事实。你可以不要同意，可是我觉得你同意比较好，因为你同意才有后面的盼望。因为后面说就是因为有那样，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件事发生，所以如果你不同意前面的，你就没有后面的，有后面的我们就有一个盼望。如果因为曾经因为一个人犯罪，我们就一起陷在罪里面， 一起承受罪要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可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一个奇妙的救恩，现在因为另外一个人所行的义，我们就从定罪里面出来，被神称为义，从罪恶里面出来，能够在生命里面作王，从死亡里面出来，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因为一个人的失败我们都受影响，你如何接受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我们也都受影响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前面的一半是一个事实，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最看起来 innocent 最纯洁的小婴孩，很快你就会发现不需要人教他就有一些罪行出现，那是一个事实。可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借着基督的福音，基督所成全的我们就一起有份。那所以亚当当年受试探失败的地方，基督现在要来，要在那个失败的地方来为我们得胜。有人把这两件事做一个对照啊，亚当当年受的试探很可能也可以分成像基督受的三次的试探的内容一样。有的人把这三次试探用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另外 三件事来做代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提到世界上的事，大概十六节吧，提到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有人把这个跟亚当受的试探放在一起。那个时候亚当看见跟夏娃看见就听见魔鬼的试探之后，那个蛇的引诱之后，他们就见那果子很悦目，赏心悦目，看起来很棒，又可以做食物。这里面就有眼目的情欲，也有肉体的情欲，而且能使人有智慧。因为魔鬼试探他说，你就会跟神一样有智慧，那是一个今生的骄傲。所以大体上来说，有可能我们所有的试探都离不开这三件事。跟我讲一遍，这三件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主耶稣受的试探也是这样，第一个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对不对啊？肉体的情欲不一定只是男女的关系，食物也是哈，贪吃也是肉体的情欲啊。在那里主受一个试探，想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为自己变成食物。可是主耶稣胜过他，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亚当当时认定这个，他就不会失败了，对不对？以后魔鬼把万国的荣华一霎时之间指给耶稣看，那是眼目的情欲。我不知道魔鬼指给他看什么，可是似乎在灵界里面有一种功能，一种情况，我们可能在很短的，路加说一霎时之间可以看见许多的事，这是可能的。比方你做梦，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可以做梦梦很长？我常常很佩服这种人，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做一点梦醒来多半忘记，而且大概都是短短的梦。有的人他，你看他听他讲梦，他的梦里面还可以有上个礼拜下个礼拜的，很厉害，很长。可是根据今天一般的医生的说法，他们认为做梦其实在睡醒之前很短很短一段时间里面的事，所以连梦都可以在很短，也许只有几秒钟，你的感觉却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过程的梦。我也看过一个脑外科神经的医师，他给人开刀的时候，他发现当他触及某一个神经的时候，摸到他的时候，那个病人可以在一瞬之间，他觉得好像过去他一生里面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好像扫过他的脑海。如果现在我们的肉身都有这种机能，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 主要把我们一生演给我们看的时候，我想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似乎灵界有这种功能，所以魔鬼也能这样做。也许这里说他一霎时把世界的荣华都赐给耶稣看，可是主耶稣还是胜过了。然后他叫他跳下去，这个是叫他得到名声哈，他从那么高的殿顶跳下去没有出事，是一个神迹。而且圣殿呢是很多人出入的地方，他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行一个神迹，让人发现他有超能力，他有特别的能力，他就会得到尊崇。可是他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了，所以他在这三个试探里面得胜。你知道主耶稣得胜这个试探比亚当得胜试探更有意义啊。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刚读的经文提到，亚当这样子带来人类的麻烦，基督这样就带人类从麻烦里面解脱。而且保罗用了一种字眼说 how much more， 就是岂不更因为啊，也就是耶稣所做的不但跟亚当是成为一个对比，而且比他还要更强烈，更有力量，更有果效，涵盖的范围更深更广。那事实上那是因为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比亚当不容易的多了。第一，亚当每天在伊甸园里面悠哉悠哉，一大堆生命树的果子随便他吃，那个时代从来没有听过有禁食祷告这一件事，所以他尽可以享受，从来不会有良心有压力说我是不是吃太多了，不会的。他在这种吃的饱足底下还是受试探，要去吃唯一神叫他不可以吃的，对吧？那么多都可以吃，就只有一个不吃，他就偏偏就是要去吃那个。好，那这是一个这样的试探。可是基督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在旷野，魔鬼并没有在一起头就试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旷野有40天没有吃东西，之后魔鬼才来试探他的。所以魔鬼试探他其实是在这个旷野40天的尾端了，对不对？末了了，对不对？他在饥饿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他仍然胜过。还有亚当受试探的时候，他正生活在一个还没有被罪玷污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对吧？可是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充满了罪恶的玷污，那不一样哦。你在一个很圣洁的环境里面，跟在一个污秽的环境里面，你受试探胜过试探的能力有差别，对不对？可是基督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个基督的胜过试探是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重要的事。那我们要来看有几处别的经文使徒们说明这一件事。请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16-18节。希伯来书是讲到基督受试探的意义讲得最清楚的一段经文。马可跟路加把耶稣受试探的事迹记载下来，可是希伯来书给我们加上很清楚的诠释。16-18节一起来读。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提到天使，我刚刚忘了讲一件事，免得有人有这个疑惑。圣经提到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讲的，可是根据路加，有可能那是在他得胜试探以后才有天使来伺候他。可是即使一直有天使伺候，基督所遭遇的也没有比亚当更好的 配备？没有，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天使在帮助亚当他们？有的，当然有。在伊甸园的时候，在堕落之前，天使是经常行走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相信，所以亚当一样可以从天使得到帮助的，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寻求神的帮助的话。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就失败了。可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自己曾经被试探而受苦，所以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在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记载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觉得苦，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觉得苦。所以如果你因为受试探觉得苦，不要觉得好像很孤单，因为主耶稣曾经受试探而受苦。什么叫受试探而受苦呢？我们有的时候受试探而受苦，是指着我们输给试探，犯了罪时就受苦。这里不是这样，这里是说耶稣忍耐试探，不屈从试探受的苦。你愿意在心灵受这个苦，你后来就不会在肉身受那个苦。那主耶稣在里面先得胜了魔鬼，他受的苦是像这样。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末了的地方，这里讲得更清楚，14节到16节。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节，也请大家一起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主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意思就是说你所受的试探没有一样超过耶稣受过的试探。事实上，待会儿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提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魔鬼用完了一切的试探就离开了耶稣。所以主耶稣受的那三样试探，神认为那个叫做什么？一切的试探。也就是说你无论受什么试探都离不开这三个范围，这三件事的范围。那他为我们受凡事受过试探，希伯来书讲的意思也是一样，他说凡事，对不对？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可是有一个点很要紧，他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他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他完全得胜那个试探。这就是救恩。救恩里面有两个很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他与我们相同，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那意思就是说试探来的时候他会被试探，意思就是他会有可能犯罪。好，我们想到耶稣，不要觉得说他站在那边无论怎么试探他根本。我这次在英国，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在跟我谈论真理，他们就说哎呀，像你们这样的人都是免疫的啦。他一直说对试探免疫，哪有这种事，谁什么时候自己觉得对试探免疫就非常的危险，对不对？就是连我们的主都不是免疫的。如果他是免疫的，也就是说试探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希伯来书讲的这个话就不对了，对不对？在这里那个界限，我们轻轻的说，我们恭敬的说，可是我们也必须很真实的说，就是基督是有可能被试探而犯罪的。所以我们也因此我们明白受试探跟犯罪是两回事，对不对？你有一个试探的思想进来，跟你屈从它变成罪是两回事。你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一个试探的思想，什么是罪。有人说当你有一个试探的思想来，你就参与在其中，这个叫做罪。或者你就觉得津津有味，这个叫罪。你懂那个意思吗？那个试探来，你就在里面津津有味，或者参与在其中，这个叫做罪。可是那个试探飘过的时候，你转向耶稣，你没有屈从他，即使那个试探，有的时候我们这样一做，试探就走了；，有的时候试探还在，你需要继续的
其实胜过他转向耶稣，所以才叫试探，才要
忍耐嘛，对不对？才需要忍耐嘛。可是那个不叫犯罪，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没有犯罪。所以救恩有两件很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他跟我们一样，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在讲到基督的人性。神怎么可能受魔鬼的试探？可是有一位，这一位神，他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他来披上人的肉身，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子。那这个是救恩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很要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个，他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因为他没有办法体恤我们的软弱。可是如果只有这个，那可多的是这种人在我们旁边，对不对？哦，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你要找到跟你一样的人一举同情之类很容易的。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有另外一面，所以他才成为救主，就是他没有犯罪，他那样子的活出神纯洁的生命，借着圣灵在他里面以神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人性加上神性，使得基督能够成为真实的救主。所以这个是关于希伯来书提到耶稣受试探的事。刚刚我们提的一些话跟有一些经文有关，我顺便刚让大家读这个经文，请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是我初信主不久人家要我背的经文之一，希望你也可以背起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一起来读或者一起来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荣耀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你应该相信主自己胜过试探，所以他在我们里面，他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这里显然让我们看见一点，暗示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来到快要不是这样的时候，快要忍受不住了，对不对？他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可他意思就是说总不会超过那个界限，总是可以叫你忍受得住，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请再看雅各书，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这也是另外一个我初信主的时候人家要我背的经文，很好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讲到忍受试探，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所以当你发现你胜过一个试探，可是好像试探还是会再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稀奇，不需要打电话问传道人怎么回事。圣经很清楚的讲会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有时候你一转向耶稣，试探就不见了，有的时候不是的，有时候你需要继续的得胜他。有的时候有人提到说，试探就像鸟飞过你的头上，罪就像鸟在你头上做窝，你们听过这个对不对？鸟飞过的时候，有时候你头一抬或者手一扬它就飞走了嘛，对吧？对不对？所以你死在那边它才会在你头上坐嘛。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并没有那么容易就飞走。很多年前我听一个传道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说，他有一条狗，有一次他出门，那个狗就跟在他后面，他不要他跟啊，他去的地方狗不能够去，他就跟他说，给狗取个名字吧，叫什么？来福，这么俗气，好吧，来福回去。那来福就停下来，就看着主人，就摇摇尾巴，然后他再往前走，来福当然跟着走，对不对？所以他又再回头说：“来福，回下去。”来福又停下来，又摇摇，看一看主人，又摇尾巴，跟他说：“回去。”狗当然就赶快就尾巴一脚就回去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
坚忍的拒绝魔鬼，甚至需要大声的斥责。不，你不要每一次都大声斥责好不好？并不是每一次这样，多半的时候手一痒，甚至头一抬，鸟就飞走了。你应该常常经验到这个，你怎么可能整天斥责呢？那应该是有的时候。所以那些常常教我们属灵征战都要斥责，动不动就说要做这个医治那个医治的，我劝你不要那么听那些话，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但它里面讲的有一些你可以听，就是他教导那些东西有的时候用得着，你只要不要变成常常在用那些，有的时候用得着。哎，这个话很好，对不对？再把它读一遍，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有圣经学者指出，这里的试验这个字在别的地方有时候翻译作试探，同样一个字，那个意思原文是从一个意思演成的字，就是一个他在讲的是一个纯净的一个纯净的银币，纯净的银子，没有掺杂，没有杂质的。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借的这些要把我们炼成纯净。我想我们应该再来看另外一处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有许多话跟马太福音很接近，可是它包含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讲的一句话就是，当耶稣受完洗以后，从约旦河回来，这里说他被圣灵充满。在受洗的时候，圣经记载说圣灵降在他身上，路加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样，新约圣经使徒们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通常只用两种不同的时态，不同的语态，一个就是用动词，一个用形容词。当他用动词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He i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用一个被动态，就是是神使他被圣灵充满，不是自己去充满的。这当然我们能了解，当然圣灵充满是从神发动的，所以他用被动语态。可是另外一种方式讲，在新约里面只有另外一种方式讲圣灵充满，是用形容词，意思就是 He is full of the Spirit，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他满有圣灵，他充满了圣灵，你也可以这样讲，他满有圣灵。在这里路加用了这样一个词，用一个形容词来讲耶稣，他从约旦回来就满有圣灵的回到满有圣灵的从约旦河出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你知道圣经别的地方提到有人满有圣灵用形容词的时候，多半在提到那些真正有追求，也许已经许多年的基督徒，很老练，像这样的，比方像斯提凡、腓力这些后来被选为七个执事里面的人，我想包括那些使徒们也是这样，他们圣经用形容词形容他们，说他们满有圣灵。可是只有我们的主，他初被圣灵充满，圣经就用满有圣灵称呼他。我想我们多半的人刚刚被圣灵充满，不要那么快以为自己满有圣灵，你大概还没有，我们生命中还有许多要做的事，待会我们要提到，就像主耶稣要经过试探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好，接下去一些话，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些大致上跟马太讲的一样，那个三件事的次序，路加有一点跟马太不完全一样啊。可是我刚刚提到一段经文是路加写的，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一霎时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对不对？一下子的时间把万国指给他看。后面的话都是类似的。我们要读十三节到十五节，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我要在这里提到两件事，路加给我们记载的独特的一些记载有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你所会遇见的试探大概都离不开主耶稣受的这三样试探的范围，多半我们的试探都跟这三件事有关，要不就是因着我们所看见的吸引我们，我们就可能就会向魔鬼下拜。当你因着你所看见的别人的房屋啦、车子啦、他的成就啦，或者像这些我们受吸引去追求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在向魔鬼下拜，对不对？因为在这里这个试探是这样说的。也有一些是因着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刚刚提到食物，当然也包括男女的关系，可是还包括别的。嫉妒我想是一种肉体的情欲，你嫉妒的时候，你影响你这个人影响什么地方啊？只有心吗？当你嫉妒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整个身体都有感觉，对不对？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一种味道在你里面？嫉妒的时候跟圣灵充满一样，从肚子出来的，对吧？写敬拜主那个台福德牧师说，当他嫉妒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一边的脸都热起来，你知道那个形容对不对？事实上圣经里面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嫉妒是影响身体，那是一种肉体的情欲。 temper 就是脾气，脾气是不是一种肉体的情欲？是耶，对吧？生气的时候只是心里生气吗？我全身都很平静，我只有心里生气，没有这种人的啦。当你生气的时候整个人都受影响，很可能还会带来疾病，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也属于肉体情欲的范围。所以你转过身来往另一个方向，你想到神给我们的命令，几乎每个命令都是对付这个的，对不对？他叫我们要常常喜乐，叫我们不要发怨言，叫我们不要失去平安，叫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要批评论断，所有这些都是跟这个有关的，他要我们胜过这个。还有一些东西是跟今生的骄傲有关的，当我们开始自满，或者开始看别人不起，或者开始依靠自己，那些都是我们的试探。你如果能明白这些，你就知道这里讲的没有错，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而我们的主为我们赢得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胜过他，为我们赢得这一切，他自己进到征战的中心。我相信今天神没有要我们去征战的中心，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人应该去跟魔鬼挑战，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常常在那里奉主的名要捆绑魔鬼，这是我不相信的事。当我们实际上遇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魔鬼的入侵，或者别人身上有一些状况，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做，我同意。可是我不相信我们应该主动的常常这样做。在圣经里面，主除了那一次圣灵把他引到旷野，事实上马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把他吹到旷野去，也就是神积极主动的作为，除了那一次之外，我们没有看见有任何一次主耶稣故意走到魔鬼的境界跟魔鬼宣战，从来没有。因为他不需要，他已经得胜，他知道他这样得胜，将来有许多人跟随，神的国一定会建立起来，管他魔鬼在过程里面怎么样嘶嘶吼叫张狂，最终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耶稣是这样得胜，所以他很清楚教导我们，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他没有说后去胜过魔鬼去做，没有，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这样。
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里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可是路加说就暂时离开耶稣。什么叫暂时啊？也就是说主耶稣不是在这个之后就没有试探的啊、哦，对吧？之后还是有，可是我相信他稳稳的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了。他继续受试探，有一位弟兄说耶稣可能会受这种试探，他说他可能他看见就是他在世上行走，发现人实在很败坏，他就有一个试探说算了吧，把地球烧了，我到冥王星去另起炉灶。我不确定主耶稣是不是真的有过这种念头，把地球烧了，把到另外一个星球去重新开始。我不晓得。他说那个地球他很喜欢用现代的方式，就是我们现代会遇见来讲这个。他说主耶稣可能也有试探。发现有一个色情的 email 很想把它打开来，可是他圣经说他得胜，他没有失败。我不知道如果他遇见的当然不是 email， 可是会不会他有这样的试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一件事，就是多半的时候主耶稣并不需要经常萦绕在这些试探里面，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比我们厉害，而是因为他在旷野胜过这些试探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蛮有圣灵的能力，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不需要像耶稣一样去跟魔鬼到魔鬼的境界去跟他挑战，可是耶稣为我们赢得那些我们却都可以享受的。我相信如果今天一个神的圣徒可以那样子有神的同在，那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在更新的新鲜的遇见耶稣，以至于他感觉到神的手在他身上好像是一个护持的力量，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有一个力量在那里保守他，以至于好像不是常常说哦，有一个试探去胜过，有一个试探，不是的，他就是很平静的走在那里，没有好像没有那些东西不再碰得着我们。偶尔有一个哎，真的让我们需要起来警醒去得胜的事，那个是例外。如果今天那些小心跟随主，知道追求主，让神的灵运行在他们身上，常常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圣徒，可以不时的经历这些，我想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在地上也是这样，他不会常常看着 email 他来挣扎要不要把它打开的，我想不会的。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这样讲不是当你有这个试探你觉得说耶稣不能体会你的软弱，不，我们有一个救恩，他要我们靠近耶稣，靠近他，他今天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位主曾经胜过魔鬼，对不对？我礼拜天讲了一句奥古斯丁讲的话，那是我最近常常在讲的话，我再给你讲一遍，我实在很喜欢那句话。圣奥古斯丁讲到他遇见主的经验，他祷告，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致我忘记我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多么好的话，对不对？再讲一遍，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当你的心因着主着迷的时候，那就是我所说的一个护持的力量，好，以至于我就忘记自己的败坏。这个包括胜过所有的试探，我想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所以我相信主经常在一个平稳的光景里面得胜试探，他要我们也是这样。可是主就是连主耶稣他也有的时候需要激烈一点对付试探。圣经提过几次，我讲几次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有一次在一个婚宴里面，他的母亲来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很明显他母亲有一个 期待，认为他应该能够对这件事有帮助，对不对？主耶稣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他没有像大好人一样说，嘿，没问题，我在这里，幸亏我在这里，赶快就给他变水为酒。主没有这样子。你知道主第一个动作是撇清，哎，说到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一个那样子的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一天并没有天父先指示他要做这个事，他就不做。哎，你知道后来他做了对不对？其实主耶稣有几次就是他回答人的时候好像不做，可是一转身就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人家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天父有一样的意思。而他为什么要用那种尖锐一点的话回答他的母亲，有一次回答他的兄弟也是这样，他必须这样才能够胜过试探。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他必须撇清才能够胜过试探。事实上当他撇清的时候，他才能够在一个没有掺杂里面从天父听见声音说，你还是给他们做吧，他就做了。你了解那意思吗？有时候基督徒不太懂这一件事，他们把什么是神的旨意已经认定了，只要做什么都是对的，做好事都是对的，传福音都是对的，做这个是对的，做那个是对的。可是耶稣不是这样，他很自然的做那些对的事，可他心里面一直维持跟天父的连结，他要弄清楚那是不是天父的旨意。当没有这些刺激的时候，我想耶稣并没有整天在等着有一句话告诉他应该这样做他才去做，没有，他很自然的就做应该做的事。那一天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来催逼他，说不定主耶稣自己过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没有酒就会帮助他们。我相信主不是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酒他也来帮助我们吗？可是反而当他母亲这样求的时候，主耶稣就撇清。你能不能有像这样的经验？事实上就在那一张圣经里面，约翰记载了一句话说，主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们现在可以呼喊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一转瞬就说钉他十字架，不是吗？哎，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有一次主耶稣比这个还更激烈一点，有一个门徒给他讲了一句实在是温情的话，主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这样子哎，被钉十字架这个万万不可，神的儿子怎么可以被人这样欺凌？主耶稣有没有说甚得我心的是，我跟随我的人大家都像你这么同心就好了。主耶稣没有，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什么话对不对？是很不合情理，他们给你讲好听的话的人呢，支持你的人呢，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是彼得，幸亏彼得没有说 OK 拜拜，彼得没有这样，他接受了那个话。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人家给你讲这个话你会不会，你可能就开始坐在台下就开始参加聚会就很不舒服了，然后差不多已经确定了，再熬一段时间就熬不住就会离开了，就要换另外一个教会。彼得没有这样。主为什么要那样做？他需要，我相信他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你也需要这样才能够胜过试探。但是我再一次说，你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他并没有常常这样，你不要被人家教导成整天在那里赶鬼好不好？以前我认识有一个妈妈，在她家里有一个聚会，她经常会做一个动作，人家问她什么，她说有魔鬼，怎么那么多魔鬼？有的人也许不是用手感，可是她常常开口闭口都在奉耶稣里面捆绑魔鬼。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更多的心力去学习住在主的平静安稳的地方，在那里没有威武的传经过，那是神安静的居所。 刚刚路加福音这里有另外一句话，我也要讲一点话。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第一节就提到他充满了圣灵，对不对？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在受洗被圣灵充满之后，可是在这里才提到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那个圣灵的高某现在才能够在一个顺畅的方式里面使用出来。我有时候担心有一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很奇妙的经验，他们没有经过这个，所以后来当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是直接从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使用他们的能力了，可以使用的。可是耶稣没有，他先胜过这些试探，以后是为什么说他蛮有圣灵的能力，我相信那个意思就是没有掺杂的，让那个能力可以正确的使用出去，在神的掌管底下，很纯净的。什么东西会使我们在可能被圣灵充满，或者有一个高山的山上的经验，一个奇妙的宝贵的经验之后，我们可能受什么试探呢？经过那些试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才真的走上那个圣灵充满要带给我们的那个高一点的层次，那个 level， 而不是只有一个经验而已。有哪些事有可能这样呢？我在讲义里面写的一些事，有的人他们开始专注于感觉，他们在那一次聚会被圣灵充满，到了下一次聚会他们的祷告词，他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因为耶稣我要你，我要更多认识你，我要更多被你得着，求你来充满我，我渴慕你，所以他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可到了第二次聚会，他不知不觉没有留意到他的祷告变成另外一个，他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他不一定讲出来，心里这样祷告说，主把我上一次聚会那个感觉还我，你了解那意思吗？有的人就是要再得回上一次那样，所以如果没有，他就说今天好像比较不一样。这样的人有可能后来他们就必须去追寻一些聚会，甚至追寻一些讲员，为了要再得回那个感觉来。那个不是神给我们的道路，当然不是。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那个高昂的感觉，那个充满了高某的感觉维持三个月，我看过有人这样，听过有人这样，多半的人都没有，你相信我。事实上有的人那天晚上回去就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并不是神离开你，没有的时候反而是要使你的生命更低下，更谦卑，说主你能够那样充满我，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因着圣灵的充满应该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以至于你会更俯伏在神的面前。而你要相信自古以来水总是往低处流，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讲的，对不对？照样神也与谦卑的圣徒从同在一处，有一道谷神在那里，他常常要带我们下到谷中，在那里可以遇见你的良人。所以你的目标仍然是耶稣，而不是刚刚你得着的丰富的感觉，让感觉来去自如吧。如果真有感觉是使你的生命能够更降服的，而不是使你以为你有一个经验，或者使你能够成为一个说我下一次你再把那个经验那个感觉还给我，不是这样的。你要让神更自由坐在我们的身上，学习这些我们才更可能胜过试探。让我们爱神是不止在感情里面，也用意志，就像有的人说爱神的意志是整个信仰的核心一样。另外一个，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的试探，就是他开始专注的寻求圣灵充满带来的一些恩赐，一些表现，外在的表现。有的表现是外面的，比方一些肢体的动作，或者方言，或者预言，或者异象。有的人很快就开始发现，他常常意识到说，哎，进到一个人房间，感觉到那里有邪灵， 我觉得圣灵充满应该让一个人更多感觉到圣灵，怎么会更多的感觉到邪灵呢？很偶尔你感觉到灵不对，我能了解，你太专注于这些，不要忘记魔鬼有一个名声，有一个头衔叫做说谎之人的父，他是欺骗人的，他喜欢欺骗你，他喜欢你觉得他到处存在，常常在搅扰人，他喜欢，魔鬼非常喜欢你这样，你相信我，他喜欢你常常赶他，是真的，他喜欢你常常赶他，所以我们不要太注意这些。有的人会开始误用恩赐，以前陆明正师母有一个同工，她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她得救以后很渴慕，跟她有很多意见，后来逐渐的对付她，以后她被圣灵充满，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有很大的恩赐，神确实使用她一段时间以后，她的生命不够被对付，所以她开始误用恩赐，开始多用恩赐。我想这个其实很普遍发生的，可是在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很小心很纯净的要跟谁组的，他们也有用很大的恩赐，他们不像今天有的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所以看见别人有恩赐常常告诉人家说你不要注意这个不要注意，不是，他们本身有很大的恩赐，可是他们能够分辨一些事情。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神很清楚的公开的对那个姊妹讲说，他这样超过神使用他误用恩赐，神要七年，我忘了七年八年停止他这个服事。我想我们不要随便给人说这个话哈，除非你像那个说这个话，他是那个团体的领袖，他不是在下面一个姊妹一个弟兄说这个话，他是一个领袖，他有整个的事工稳定的事工做，哎，背景来证明他讲这些话是很可能是出于神的。当然那个姊妹大可以拂袖而去，她一定在别的团体受欢迎的，非常有恩赐，你在社会上也有地位的人，可那个姊妹拂下来那很不容易，以后她就不再坐在台上，坐在台下七年之久，在台下没有再使用那些恩赐，这很不容易哈。那时候正是40岁左右，生命属灵各方面都是最年轻力壮最成熟的时候，七年之后有人好事之徒常常帮人家算这个，去告诉他说七年满了你可以再使用那个恩赐，那个姊妹只笑一笑，他不需要人家提醒他，旁边的人说他已经变成更像耶稣，后来许多年后面的许多年神使用他，我们这个团体或多或少也跟他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的牧师荣教士是从吴老牧师得到祝福，而吴老牧师如果你看他自己的见证，他后来有许多年从我刚刚讲的这位姊妹得到祝福 Mrs. Judd、一个纯净的器皿，但愿我们能够像这样。有时候我们成为不纯净的器皿有另外一个原因，有的人被圣灵充满有一个试探，就是开始觉得别人不属灵，觉得有一些在聚会人就是他那一天那样带那一首诗歌不够跟随圣灵，你要小心，你感觉到圣灵的高摩，你一定要一起头就学会一件事，就是别人身上有圣灵表现不一定要跟你一样，你有很多时候你的批评其实是你的肉体，而且是大肉体，那个也不是圣灵也不是邪灵，那是大肉体，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批评论断会使我们的活水失去，或者更糟糕的使我们的活水掺杂，失去你还比较容易知道失去了会去寻求，掺杂还是可以喝的水，可是不纯净，就是这样，那个在神的事工里面有时候带来一点造就也会拆毁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遇见的试探是一个魔鬼的攻击或者一个扰乱，这个可能比较发生在胆小一点或者比较心智能力弱一点或者比较敏感比较神经质的人身上，不是一定，但是比较容易这样。 有的人在被圣灵充满回去那一天，忽然觉得一种恐慌，一种惧怕。我有时候听见这样的事，你一定要起来得胜，你要明白你不是依靠刚刚那些经验往前的，你所有那些经验因为你站在主自己身上，对不对？你要起来说，我是属于耶稣的，不是刚刚那个经验保守我胜过魔鬼，是因为主在我的里面保守我胜过魔鬼。你一定要起来站在神的话语还有对基督的认识上面，这样你会不一样。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位姊妹，那个时候神在我们的圣灵 圣灵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做一些工作，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有一位我的同工，他是一个学院的团契的主席，他跟我讲，他说前一天晚上他半夜忽然醒来开始说方言，他就很害怕。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有点帮助他，也许我不够老练，帮助的不够。后来毕业以后，因为那个之后不久我就毕业了，毕业后经过许多年，我有机会再看见他，我发现他是一个完全否认他有这种经验的人，连我跟他提到这一件事，他都完全否认。可是我很确定他当时是这样告诉我的，很可能他后来自己认为那个跟圣灵的工作无关，因为他害怕。我们不需要这样，弟兄姊妹，主很清楚告诉我们，主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应该继续的信靠他，继续的站住。也许更要紧的是，被圣灵充满以后，你要继续走上追求的道路。在我们这里常常教导人，我们怎么样继续的保持主的同在。第一，你要花时间亲近神；第二，你要继续遵守他的命令，对不对？这是长远的功夫，你要常常这样做。你不要把圣灵充满变成一次一次的经验，而应该变成你生命恒定的状态，而让一次一次比较特殊的经验让它来去自如。相信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为救恩立下非常稳固的根基，胜过试探，也为我们继续得拯救，也就是胜过试探的生活立下根基，对不对？他因受苦难学了顺从，就为凡他既因此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希伯来书讲完那个受试探之后的经文，第五章第七第八第九节那个附近讲的。他自己既然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他要我们分享他的得胜，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把他自己的同在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学会住在他里面，我们会跟他一样气定神闲的，很自然的试探只是划过我们身边而已。需要刻意去对付的试探是偶尔遇见的。我祝福你，盼望你我们这样追求能够活在基督已经为我们应得的救恩上。